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阿弥陀佛，各位同修啊，各位道友啊，各位佛友啊，大家呢吉祥如意啊，现在呢我们开始讲这个净土经典大义的第二讲啊，在上一讲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关于净土的五经一论啊，把这个无量寿经呢说了一下啊，在此呢，我们第二部经典要说的，就是净土法门里边最为所受人受持影响和这个修学中影响最大的一部经典，就是《佛说阿弥陀经》姚琴法师，姚琴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关于《佛说阿弥陀经》呢，这部经典呢。可谓是，特别是我们现在来讲呢，就是整个大乘经典里面最为普及的一部经典了，特别是天下所有的丛林，把它作为晚课的必念经典，我们做一个超度，或者是说功德回向，不管是这个在世或者说已经过世的亡灵做功德回向都是全部都是要必念的，就是《佛说阿弥陀经》，燃起往生极乐。那么这部经典呢，它的篇幅虽然短，可是呢，这个历来呢就被称为说小本的无量寿经，也就是说，它虽然简洁明快流畅，但是它甚深的义理，却一点儿呢都没有打折扣。所以我记得我刚出家的那会儿呢，除了楞严咒以外，第二个背的就是《佛说阿弥陀经》，这部经典的内容呢，很少。一开始呢是佛在这个舍卫城，上一集不是给讲到一个王舍城，一个舍卫城，其数几孤独园呢，有长老舍利弗，还有1250个常随众的比丘，乃至文殊呀、弥勒呀、犍陀合提也就是不休息，还有常精进菩萨以及天龙八部等等都来，同舞法会，这部经典的正宗风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说，尔时复告长老舍利弗，就是说，当时所有的与会弟子没有一个人起问说啊，今天佛给我讲个什么什么法呀？我又与什么因缘呀？起佛给开示一样由于呢，这个净土法门，特别是这部经典里面，他把修学的方法呢，完全锁定在执持名号，称佛名号，就作为净土的正业修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纵在持名一心不乱，即得往生念佛就成佛的这个甚深法门呢，一切人都问不出来。所以这部经典呢，属于十二部里面的无问自说部，是释迦牟尼佛看到机缘成熟了以后，没有人问，他自己称性发挥讲出来的。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讲的时候呢，只能由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作为当机者，佛向他全盘托出，称之为二有法门。什么是二有法门呢？我们都知道，在这部经典里面说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故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所以说从一开始就完全托出了西方世界就在十万亿佛土之外。阿弥陀佛正在说法，意味着就是说，但凡有德闻的众生升起真实受用，那么随着经典后面的说，以发愿、经发愿、当发愿者，皆能以生、今生、当生，始终在发，始终可以生，念念在发，念念能够往生，是这样的一种国土关联，以这样的一个信息告知娑婆世界的众生。所以说这部经典呢，可以说是 直视了一个西方一阵庄严，特别是后面在这个略说了一些极乐世界的范式精行呀、寿命无量呀、六通具足呀、特劝众生发愿，这些的内容呢，也是朗朗上口啊，听起人呢就对净土升起了一个无限的向往啊。那么，对于这个怎么样往生的一段开示呢，在《弥陀经》里面是最为简洁明快的啊。他说到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是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啊，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啊，这是在《佛说阿弥陀经》的呈现出来的一段具体的修法，就这么简单，执持名号，啊，把称名一法非常直接的说。这就是念佛、见佛、成佛的方法。但凡能够执持名号，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现在其前。完全跟《无量寿经》里面的48愿的核心眼目是不掉一致的。那么特别是这部经典来讲到极乐世界念佛往生的真实不虚的时候呢，他在最后用了大量的这个篇幅啊，引这个六方恒河沙数的诸佛呢出广长舌相来赞叹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功德啊，说当信是不可思议，一切诸佛所护逆间劝信啊。那么后来在偶益大师在阐述这个弥陀经关于信的这一方面的时候，他讲到六信，特别是讲到信他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凡夫由于这个妄想无明啊，这个见闻有限，都不能够自专自以为是，一定要随顺佛语。那么随顺佛语是怎么随顺呢？他说就是信啊，信释迦牟尼绝无妄语，信阿弥陀佛绝无虚愿，特别是信弥陀经里面六方广长舌绝无二言，就是讲这一段啊。具体说到就是说怎么说一尊佛啊，我们说一个凡夫啊，那么说一世你不打妄语不说谎的话呢，舌头可以够得着鼻尖啊，如果三世不打妄语呢，舌头可以抚到发际啊，那么一尊佛啊，舌头出来可以遍覆3000大千世界，大家想这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夸张，在佛的这种报生报土里边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就是无量劫来都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啊，所以我们都应该随顺诸佛真实教诲，弥陀经里面就是二有法门深信，有佛有净土啊，那么彼佛国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让大家发愿啊，最后呢执持名号阿弥陀佛现在其前，即得往生，这就是信愿行的核心啊，所以这三段这个经文呢也是这部经的体现信愿行三资粮的核心眼目经眼啊，我们学习《佛说阿弥陀经》呢，应该从这里下手啊。那么具体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呢，也是有3种译本啊，像这个除了我们姚琴啊罗什法师译的外，还有刘颂啊有一个求拿波陀罗译的《佛说小无量寿经》，名字叫啊。另外呢，还有著名的玄奘法师呢也译过，叫做《称赞净土佛摄受经》，一共这3个译本。在经文里边讲到这部经典呢，还可以叫做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特别要跟诸位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学习这部经典呢所依的有3个最重要的注释，我们一定要看啊。印光法师在讲到的时候说，弥陀一经得此三书啊，就是得到这3部注解，法无不备，机无不收啊，就是任何道理在里边全部面面俱到的讲透了，不管是劝信也罢，发愿也罢，念佛也罢，都是面面俱到，讲得非常到位，这3部注释机无不收啊，任何人都可以从这3部注释里边得到佛说阿弥陀经的真实利益，心开意解。第一步就是莲池大师所做的弥陀书操啊，这个我们回去要看一下，可以说是广大精微，用华严的教法来注释这部《佛说阿弥陀经》，啊，净土宗的祖师莲池大师，啊，第二部是这个《 天台教下的啊这个传灯大师啊，优西传灯大师，他做了一部叫做《弥陀圆中操》啊，这可谓说高深宏博啊，他是这个偶义大师的师伯啊，他讲了注释了一部《弥陀圆中操》啊，我们要一定要学习。最最最最著名的有一部经典论点是什么呢？注释是偶义大师的《弥陀要解》啊。关于给这个《弥陀经》注释里边，印光大师赞叹到什么呢？说《弥陀要解》啊，这个直接痛快呀。古佛再来给这部《佛说阿弥陀经》注释，都不能够出其左右了。那么大家想想，这个印祖也是大势至菩萨再来呀，啊，净土宗的十三祖，他这么来赞叹偶义大师这部《弥陀要解》啊，对于这个净土《弥陀经》的这个啊面面俱到和这个与世予以称性发挥，如此赞叹，那就说明《弥陀要解》我们要跟当佛经一样来看，啊，大家如果有读到的时候，确确实实如此。啊，弥陀要解五重玄语一文解义啊，一路灌下来是一气呵成的，啊，简直是多一个字都嫌多，少一个字都不够，啊，弥陀要解对于弥陀经的这种啊称性讲解呀，真的是已经发挥到极致了，必须要看一个净土行人来修学净土法门，啊，这是对于《佛说阿弥陀经》这部经典我们做一个了解啊，略说。啊，时间关系只能够一步一步的这样给大家略讲一下。第三部呢就是佛说观无量寿经了。啊，这部经典呢它的缘起非常有戏剧性。啊，它的开场啊很有意思，也是在王舍城，当时的国王呢叫做这个娉婆娑罗王。那么源于一场宫廷政变。啊，这个娉婆娑罗王呢他被儿子给软禁住了，就是要篡位了。啊，他的儿子呢叫阿舍世王，啊，听从这个恶友就是提婆达多，这个就是提婆达多的一个教唆呢，就把他父亲父王呢给囚禁起来了，不给他吃，不给他喝，啊，而且这个提婆达多啊也是佛的弟子，也是一个逆徒，啊，大家都知道在佛门里边，每次经典里边好多时候都会提到提婆达多，啊，当时跟这个阿舍世王合计说，你呢把你的父王呢给灭了，你做新王，我呢把释迦牟尼佛给灭了，我做新佛，咱们两个正好一拍即合，重新治理这个世间啊！你做你的人王，我做我的法王啊！结果呢，阿舍世王呢一听呢就上当了，就干了这么一档子忤逆重罪的事儿啊！那么当时他的皇后就是国太韦提西夫人呢，害怕他的夫君呢在这个冷宫里边给饿死啊，他就每天用这个小麦粉糊着这个活着这个枢密呢涂在身上。啊，在这个璎珞啊，古印度呢，这个妇女们都会带璎珞啊，里边呢灌了这个葡萄浆，秘密的以看望夫君的机缘呢，给他食用，啊，那么这个阿舍世王这个太子知情后呢，越发火冒三丈了啊，马上就拿着剑啊，就是兵母嘛，想把这个韦提西这个国太夫人给杀掉。啊，好在当时有一个月光的大臣呢，这个范言直谏啊，就是说。哎呀，这个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大臣啊，听说为了篡位杀父王的是有大有人在，从来没听过说有这个太子可以把自己的亲生母亲杀了的，如果你这样太大逆的话，我就不可以辅佐你，我要走了啊，转身就走啊，在这种情况下才这个阿舍世王呢才停止了这个恶行啊。那么大家想想，老国王被禁啊，亲生儿子又逼自己死，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韦提西夫人才悲痛欲绝啊，从这个被囚禁处呢摇拜世尊，哀请说啊，请这个世尊啊知道意念，我现在在求助于您，现在希望呢这个遣这个穆建莲和阿兰前来救助啊，佛知道了以后先让这个两个弟子从空而来，自己呢从灵鹫山引，从王宫出，现在他其前啊，是这么一个缘起啊。那么当时的情形呢，韦提西见到佛以后呢就涕泪悲怜的号泣向佛啊，白眼还说，世宗，我素何罪生此恶子啊，就过去我到底造了什么孽生了这样的儿子，世尊复有何因缘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你佛你有什么因缘啊，收了这么样不好的徒弟啊。 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彻底大家想这个政变的缘起啊，就是人间的这种苦，这种无情冷暖啊，亲生的儿子发动宫廷政变啊，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种出离心啊，这种对于染土的浊恶的这种厌恶心啊，这种愿力对净土的向往才真正的发起来，说了一句什么呢？唯愿世尊为我广说无忧恼处，我当往生，不乐阎浮提逐恶事也。你看，愿未来不见恶生，不闻恶声，不见恶人。啊，到了这种地步下，我们常知道学佛需要一个什么呀？第一迈步就需要出离心呀。啊，极乐世界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啊，我们再再的讲到这个愿力，也是建立在愿力娑婆心求极乐。啊，这部经的缘起有意思就在这里，它是整个把人间的八苦就镶嵌在这个宫廷政变中。啊，才发了这个出离心，这是本经的缘起，就是讲的世间的苦痛。啊，每一部经典你看都离不开劝发出离三界火宅。啊，那么本经的这个对于这个具体的啊，从缘起到内容板块上呢，主要分为定善和散善，我们通常讲到的啊，也就是净业三福和十六妙观的具体观法和修法。那么净业三福呢，在经文里边讲到，我们再再的一说啊，净土法门都会讲到净业三福，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诸佛修持净业的正因啊。第一个比如说我们说孝养父母呀，奉事师长呀，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这属于说人天福，又叫世间善啊。第二个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一般我们称之为叫做二乘福，也是戒善啊，持戒的戒。第三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正行，劝进行者，这属于说大乘福，又叫行善啊，修行的行啊。整个这个你或者修其中的一福，或者说三福皆具，那么回向发愿就可以成功往生啊，这叫做净业三福。这是观无量寿经里面首先啊，学到修学净土，作为人的这个本位来讲，应该这样来学修净业三福啊。那么接下来呢，又讲到十六妙观啊。我们都知道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就是在这个端身正坐，面向西边来修这个观法啊。后来在我们的净土传承上呢，基本上会到这个直尺名号了啊。那么最先开始前期的净土行者呢，很多时候都是修这个观的啊，从这个开始的日落观呀、水观呀、地观呀、树观啊，乃至宝池观、宝楼观啊，最后观音菩萨、释迦菩萨、普观等等这些啊，这叫做上根人修的是前十二观啊，中根人呢是特别设立一个第十三观啊，就是说我们的有时候凡夫的心力不够啊，你观佛的报身如此之大庄严呢，他观不起来，心定不下来，静系心粗，神识飞扬嘛。啊，在这种情况下呢，设了第十三观，给中等的根性的人设的就是观这个丈六经身，啊，也就是跟把这个阿弥陀佛想象的跟我们啊一般的人的这个个头高一些这样的一个身形，如果能观成功，也是往生的正业，可以往生。啊，在下面为下根人呢设了三品。啊，每一品上品、中品、下品，每一品又有上中下生，我们常说的三倍九品，啊，这是为下根人设的这个散善，啊，也就是下品，这个三品往生中呢，特别是下品里边是为末世的罪恶凡夫所设的，专业非常对口，啊，比如说啊，这个下品下上真里面说到说十念往生就有这样的殊胜功应。啊，说讲到说，如果有人犯这个忤逆十恶，十恶之罪啊，啊，这已是人里面最恶的这个水平了啊。那么地狱相现前的时候，只要你能够具足十念，就是具足十念，念念念阿弥陀佛，就可以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在这种情况下都能够往生，成功往生， 这是下品最下生里边，就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的人还可以往生。啊，把净土法门的这种方便没有门槛彻底给全盘托出来，彰显出来，啊，这就是有名的下品下生这里面的十念往生章。啊，那么在这部经典中呢，有一段经典的开示啊，这是整个这个净土法门的一个最精辟的佛说的所谓我们常说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啊，也就是在这个有一段里面讲到说，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32相80随行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系念，地观彼佛。你看，特别是这八个字，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后来我们把它合起来称的时候就心作心事。就是你心念什么，那么你的心成就的就是什么。唯以万法唯心的这个法义来彰显心作心事之妙理。恰恰我们念佛，念阿弥陀佛嘛。那么我们心就是做的佛呀。啊，整个后来有祖师开示到说，这一段话特别是心作心事这八个字的话，这个法你能够明，没有一法不明的，这个法你能够悟，没有一法不悟的。啊，这是不但是净土宗的最上开示，而且是整个一代释迦牟尼佛教法里面的核心开示。一代佛法就是心作心事，就这么简单。我们常说佛法如一滴狮子乳。啊，当然里边还讲到一些，比如说要圆发三心啊，要有至诚心、身心啊、回旋发愿心等等，这些促成我们往生的这个果位啊，往生的这个成就啊。这是这部佛说啊，《观无量寿经》啊。那么由于《观无量寿经》它的译本很少啊，尽管有另外一个译本已经散失掉了啊，就是这一个刘宋嘉良耶舍译的这个本子而已，我们现在啊，但是它的注释非常多。啊，可见当时这部经典是很受教内重视的啊。除了这个，比如说啊，这个智者大师说的啊，宋朝的这个知名啊，这个四明知礼法师塑的这个《观无量寿经》苏操妙宗啊，还有最著名的叫是善导大师啊，唐朝的善导大师给这部经典作注，叫做《观经四帖书》，这是这部经典号称第一书。这个呢我们一定要下去要看一下，要研习一下啊，因为对于净土法门他立本愿的思想呀，不是说一直是这么大家都能得到认可的啊，或者是有这个因缘福德能够这样的去受用的。在当时教内呢，这个各宗各派啊，对于教理的这个演绎、啊、发挥呢特别的丰富，所以说虽然净土法门也在弘传，但是很多时候是被横超法，就是代力往生、代业往生的这个方便法呢，被做了速出解了。啊，到那个时候解释的时候，像这个唐朝的时候呢，有的法师已经解释说三辈九品啊，上品上生是要到了四五六地的菩萨才能够，啊，上品中生呢要一二三登地的菩萨才能够往生，啊，中品呢要这个要证到声闻二乘声闻阿罗汉辟支佛的人才能够往生，那么就等于说是个上品中品乃至下品的上升就没有凡夫的份儿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对于净土教理啊这个讨论的特别厉害，那么就有这么一个思潮出来了啊，这样就阻碍了一些什么呢，根器比较啊，就比如说没有文化，甚至教理不通达，那么到底这些人啊，甚至说修的也不好，烦恼也没断，能不能往生乃至往生上品的，这个就有了分歧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善导大师才写了一个观经四帖书，他这个书又叫楷定书，就是以楷定古今的这种气度呢，把观无量寿经对于净土法门的这个圣义方便呢的彻底给彰显出来了啊。比如说善导大师说认为说已经登地证无生法忍的菩萨，他可以随意的可以啊，分身散影的去八相成道去度化众生了，去一百一千个佛土啊，成百成这个成立此方的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在岸上的人得渡了，你还为什么要去救渡呢？啊，如果说已经得渡的，你在岸上的人还要救渡的话，那么这48愿就是没有凡夫的份，如同虚设了。啊，这是善导一系的祖师们这么说。啊，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以上岸者就不需要救渡了。佛最偏救渡是什么？在溺水特别深啊，更容易可能死的啊，已经非常危急情况下的这些众生，他去偏去救渡。所以他说认为，阿弥陀佛，啊，这个佛说观无量寿经阿弥陀佛这个48愿这个法门，就是摄凡夫入暴土的，啊，就可以上品、中品往生。啊，他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个经、这个书操里、这个四帖书里面呢，除了把无量寿经啊这个经义给表达出来以外呢，前面还做了很大的讨论，关于净土法门的正宗法脉呢，应该从善导大师这里我们去学习。啊，这是讲到观无量寿经了，另外啊再讲到这两部书啊，当然还有隋朝的这个净隐慧远法师，还有隋朝的吉藏大师呢，也给观无量寿经做过注释。乃至后来宋朝的这个圆照律师也给他讲过，做古注解啊，也是非常的到这个精细的啊。那么清朝的有一个居士彭继清啊，他是做了一个总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论述啊，但是呢特别的畅快淋漓啊，也可以学起来非常受用啊，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做一个了解吧啊。这是净土三经，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普贤行愿品。啊，这是叫做净土四经的。刚刚在上一讲我们讲到清朝的卫成观把它列进来的啊，因为华严经呢它有3个译本啊，我们通常说有40呢、60和80华严经的这个翻译啊。那么这个普贤行愿品呢是80卷华严的别行经，后来把它置于幕后呢，总成了81卷啊，全程叫做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啊，是这么一个小的章节啊。在这个具体内容里边呢，就是大概讲到说，如果欲入这个如来性海呢，应修10大愿望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啊。说普贤菩萨欲成就佛的功德了，修了十大愿行嘛，礼敬诸佛呀，称赞如来了，广修供养，乃至到普皆回向啊，从以这个应行为果觉啊，是这么一个修法。但是呢最后啊，虽然这个以10大愿望这样的一种临摹佛陀品质的一种修法呢，最后会归处以10大愿发愿呢往生极乐世界啊，特别是啊在这个这个经文的末尾呢啊，就是讲到说这个41位的法身大士啊，全部随着这个把这个修的善根功德呢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啊，是这么一个行愿品啊。大致的内容，因为这个行愿品里边呢，也是除了以10大愿望为这个主导以外，还可以了解一下他的这个，比如说世间的利益啊，在经文里面讲到说，读诵本经，他这个利益非常殊胜，可以速灭五无间业啊，恶业入这个无间地狱的恶业啊，可以清除现身啊这个身心的病苦呀，乃至无量劫的这个一切的恶业。啊，远离这个魔障，啊，还能够得佛菩萨的称赞，诸多人天的供养，速得成教微妙色身等等，这些都是行愿品的功德，啊，我们可能都知道，我们近代这个佛门的泰斗啊，也是著名的大德本焕老和尚呢，他就是一把普贤行愿品作为每天必读的功课，啊，那么这个在藏传佛法里面呢，也特别重视这个普贤行愿品。这是说读诵本经的利益殊胜。那么特别他讲到出世间利益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临命终时啊，我们一般的这个世间的众生临命终时都是讲到说啊，一切诸根啊，这个悉皆坏散啊，一切这个亲属悉皆远离，一切威势悉皆退时，也就是万般带不去了，这个时候呢唯此愿王不相舍离啊，就是发的这10大愿望，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啊，见阿弥陀佛，蒙佛受记，分身十方，化导众生，直至成佛，啊，所以他的利益呢也是不可思议的普贤行愿品，啊， 对普贤行愿品呢，我们也有一些对于他的注释也有啊。你比如说，有一个唐朝的城关法师，也就华严宗的四祖宗密法师的抄啊，这个城关法师的书啊，这是对于普贤行愿品的权威之作，我们可以去研习一下啊。那么最后五经里边的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讲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是首楞严经中这个25圆通章其中的一章啊，只有244个字，但是它主要讲的是把这个净土法门念佛的这个诀窍啊，这个心要呢完全给表达出来了啊。在这个25圆通中呢，有两个法门被选上了，一个是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再一个就是大势菩萨修这个念佛三昧的根大圆通啊。所以在这个小小的这个篇章中呢，其实就是表达出来这个大势菩萨呢，其实是我们法界念佛宗的初祖啊，彻头彻尾的专修净土法门啊。其余我们现在有时候也是修了一半禅法呀啊，或者在从禅宗或者从教下乃至修密导归净土，都是半路的啊。这个大势菩萨他讲到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啊，一开始就是什么也佛问圆通，我无选择，就是佛你问我怎么样修成就的，我也没办法说其他的，我只会这个，就是讲的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啊。什么样的方法呢？四句话：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啊。这就是圆通章里面非常直白的告诉我们修学佛法怎么样，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念佛啊。所以你看印祖把它化为说是这个净土宗啊，净土行人的最上开示，就是它没有那么多厚重的东西啊，非常清晰明朗的一篇小文章，就是用一个宗英喻啊。一开始也给大家讲到这个大势至法王子啊，与其同笼五十二菩萨，然后这个顶礼佛白佛言他过去怎么样从因修成的果，那么是用的什么方法，最后这个方法就是念佛啊。那么还打了个比方说如母子相依啊，就是这么一段很简短的，但是呢却把净土法门的修行诀窍从这里边给我们透露出来了。母子相依不相违远啊，也就是用念的这个功德诀窍来体现我们从迷到悟和凡圣的沟通，入的无生法忍啊。当然无生法忍是就是修正果位上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位次啊，就等于说见老的这个他这个已经开始破无明正法性了啊，破一片无明正法性这样的一种地步啊。这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总归上面我们讲到的呢，这叫做净土五经，我们所依的修学净土最根本的释迦牟尼佛的教证，就要从这汉传佛法里面，从这五本经典作为根本所依啊。其他的跟这五部经典里面所讲的或者有表面的冲突的，或者我们会通过去的矛盾，那么一定要依着这五部经典来学修净土法门啊。最后一个一论啊，就是这个无量寿经优菩提舍愿生记啊，我们通常说的往生论，有时候呢又把它叫做净土论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对于经典的注释呢，我们叫做论典，佛法里面经律论三藏啊。那么论里边呢，它还是有分别的，有叫做注经论，就是单单对针对某一部经典进行注释的，这叫做注经论。那么另外还有一部分经论点呢，叫做宗经论，就是综合了啊众多的经典义理为宗要而加以这个摄要说明的，这叫做宗经论啊。这个往生论呢，就属于宗经论，综合了整个净土的这个教法义理来做的一个论述啊。这部论点呢，是这个印度当时很著名的一位大德，也就是天清菩萨所做的啊。也是我们现在唯一的一部印度本土流传翻译过来专说净土法门的论点 啊，所以我们只标到这一论，啊，往生论的大概内容呢，也是从两部分来看，一部分叫做寄诵，啊，就是我们常说的五言呀，这个诗一样的，啊，比如一开始说世尊，我一心归命净十方，啊，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啊，就是五言五言的这么一个寄诵，啊，后面的解义分呢叫做长行，啊，那就是不规则的句子来，再进行啊对于前一段的这个更透彻的解说啊。这个往生论最主要的内容板块呢，就是里边讲到了五念门和五功德门啊，这个我们给大家大概说一下啊。讲到的是修学方法五念门啊，什么呢？第一个呢叫做礼拜门啊，他是往生西方呢一定要修这五个法门，礼拜门是第一啊。生业啊，以自己的生业了礼阿弥陀佛，愿生彼国啊。再一个呢赞叹门，就是说你用这个口业来啊，这个时时常常的在在的来赞叹阿弥陀佛，他的名号、他的光明、他的智慧等等，这些不断的用口业啊，生业礼、口业赞叹啊。那么第三个叫作愿门，就是心里要常常发愿，愿生彼国啊。你看大部分这种修法呢都离不开待会儿我们要讲到净土的核心宗旨，修法信愿行啊，作愿门啊。第四个叫观察门啊，用自己的智慧观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啊，比如说彼国的国土庄严功德，还有这个阿弥陀佛的色身庄严功德，乃至这个诸佛菩萨清净海众啊，这个庄严功德等等，就是不断的观察啊，也可以我们说用念来细念啊，把心系在西方极乐世界，观察首肯确信啊，其实无非都是在我们的心上来做功夫啊。最后一个呢叫做回向门啊，就是将自己功德回向众生，同生极乐世界，成就我们的菩提心大悲心，这叫做礼拜赞叹作愿观察回向五门，是五观这个往生论里边提出来往生净土的五念门修法啊。这个五念门里边前边的四门叫做净门啊，就是往生门，那么回向门呢就叫出门，就是依照这个回向我们不但发愿而去，还要乘愿再来，这样来再以净土法门跟法界众生结缘，同生极乐国土啊。那么这是五念门，五的功德门呢，就是由这五念修行成就以后所得的自利利他的功德啊。它里面讲到比如说第一个叫做净门，讲到就比如说我们修行净土成功往生了啊，刚刚出到净土的时候亲近佛呀，亲近这个亲近海众啊，亲近这个无上正等正觉，这叫做净门，就是往生了以后就趋向佛果，已经很近了啊。那么第二个呢叫做大会众门啊，就是说既然往生到净土了啊，这个跟这个所有阿弥陀佛的眷属们啊，以及诸上善人们把手同行呀 啊这叫做大会众门啊，就是说实在的，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啊，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话，不论从修正慈悲功德上来讲，那我们滴血都没资格，但是如果成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跟他为其圣友啊，就是跟他们坐在一起，围绕在阿弥陀佛面前听经闻法啊，就跟这些同可以大菩萨们把手同行，大家想想这种功德有多大，在我们娑婆世界想都不敢想呀，那叫以凡滥圣了啊。可是一旦成功往生，就依阿弥陀的愿力受持直持，就可以让我们可以跟诸上善人是一样的水平了啊。第三个呢叫宅门啊，宅门呢就是说啊，登到极乐世界的这个华丽的这个道场以后啊，一正庄严，那么安心法界啊，对这个一正庄严这真如妙有呀，已经完全能够相应啊，时时刻刻本这个修行往生者呢本人当下也能够起妙用啊，所以这叫做宅门啊。第四个叫做石门啊，就是说登堂入室了，得到这个清净处了，受用种种的法乐了，到了极乐世界，那就是说整个 跟极乐世界这种一正庄严啊，这个七宝池八功德髓，这个所有的这些光和影的效果呢，已经打成一片了，融入其中了。啊，全体都是真空妙有的体现，这样的一种，这种啊，有时候我们在理解这个时候呢，好像觉得非常抽象啊，甚至很教条，那我们就要悟。啊，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意味着什么？这个对于我们教理上那也要有一些了解。啊，第五个呢就叫做这个园林游戏门了，啊，不为本愿回入生死，在这个生死园中来嫉妒众生往生西方了，啊，这就叫做回啊与这个园林游戏门，前四种呢是自利，后一种呢是利他，啊，这五念五功德门，五念门和五功德门呢就是在这个往生论里边啊，一开始讲到的修法的主要内容啊，当然他们里边还讲到说，远离三种啊，这个菩提门相违法啊，还有得三种随顺菩提门法等等这些，总归呢，都是啊这个对于净土法门的甚深义理的一个不断的阐述啊。我们这个讲呢，只能给大家讲一点点，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这个。这两节课呢，就是想把净土根本的经论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作为一个了解，我们自己，以这个提倡啊，我们看了听闻了以后呢，回去自己在啊，还是在那儿应该认真学修，啊，特别是这部《往生论注》的话，当时是已经啊，在中国的历史上已经失传了。我们现在很有福报，是为什么呢？是一直到上世纪民国年间，才有我们佛门的一位大德居士，就是杨仁山从日本取回来，我们现在看才能够学习得到。啊，否则，一直千百年来都见不到，失传了。啊，这个，综上所述呢，就是我这两节啊，跟诸位同修们所分享的五经一论做一个大概。嗯，所以可见呢，啊，这个任何一个净土，如果你真是一个啊，完全悉心净土的行者的话，我们学修佛法，当然闻。我们应该广学多闻，可是真正对于净土的教来讲，你不管广学什么教法，都要学会融入和善于会通到净土法门来。而且在净土的学修上，就是行门上所依的就是这五部经典和这一部论著。最主要的我们核心就是说净土五经义论，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对于净土义理的阐述已经是明显啊，相辅相成，已经非常圆满到位。当然我们对于净土经典和论著的学习啊，我们一定要也要立足于对净土法门的这个修学啊，也就是说我们求生极乐世界的本位，我们怎么样成功，因为学要致用的啊，学这么经典怎么学，能学对学不对啊，有时候确实学习佛法，我们常说佛教的这种义理啊，需要悟性，甚至来说跟知识也没多大关系。那么你学会学不会是一门，你学对学不对还是一门。啊，大家要知道，我们常说学修净土，学修净土，也就是诸佛诸主从中总结出来千古不易的铁案。修学净土，用功方法体现在哪里呢？唯一的一个就是三角形的稳定性修学原则，就是性、愿、行三资粮。啊，为什么这里把这个三资粮给大家提起来？当然不是说今天时间我们要讲三资粮啊，性、愿、行。我们从这个根本经论里边就可以看出来三资粮的表达。啊，比如说啊，从净土的三经而言，第一个，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就是表性的，当性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特别是弥陀经里面就是二有法门，相信有佛有净土啊，劝信的。那么这个佛说无量寿经里面，它的核心内容除了这个啊法藏因地乃至后面的无恶无痛无烧，中间最主要的是什么？是48愿啊。那么这部经典它的核心眼目，它是表愿的。而佛说观无量寿经这部经典呢，它里面讲了16妙观和净业三福，就是非常有操作性啊，让你去具体实施的行门，就是表行的。你看 净土资粮信愿行在三经里边就表达出来啊。那么从这个净土五经来看，如果把行愿品和年圆通章加进去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净土的三经是表信的，而普贤行愿品恰恰就是表愿的啊。这个念佛圆通章，唯说一佛，念佛独摄六根，就是表念阿弥陀佛这一个单纯甚深之行的啊。净土五经它还没有离开净土三资粮信愿行的表达，所以我们学万变不离其中，一定要从这个方面下手啊。你再比如说，你看就单说阿弥陀经里边也来讲吧啊，前面我们也讲过了，信就是第一句话，从事西方故以是万亿佛土，有世界名业极乐，这就是表信的啊。那么齐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愿的核心就是业力娑婆，心求极乐呀。无有众苦，但受之乐，就是让你激荡你的愿力啊，这就是表愿的啊。从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所有这个内容里面表达一句话，就是执持名号，就是表行的，还是信愿行啊。乃至这个弥陀经里面讲到四个菩萨，你看这讲到及长老舍利佛啊，这个最后说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长老舍利佛，讲完了以后呢，最后并诸菩萨摩诃萨，一开始文殊师利菩萨，哎，大家在学习经典的时候是很有意思，文殊师利菩萨他是大智慧才能承担这个净土一门，他就是表信的啊。第二个菩萨是阿育多菩萨，阿育多菩萨我们都知道翻译过来是谁呢？弥勒菩萨呀。弥勒菩萨将来发愿当来下生，就是56亿七千万年以后在龙华三会上树下成佛，那么他就表的是愿呀啊。最后是前陀合体菩萨和常精进菩萨，前陀合体翻译为不修行啊，不休息，常精进，这两人作为这个同兄道友，他们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生生世世精进不懈怠啊，可以为了度一个众生，生生世世随行六道的去不生疲厌行去度化，那就是表大行的呀，一心不乱之行啊。你看弥陀经里面四尊菩萨当机者还是表的信愿行。那么我们再来看第十八愿的核心愿，就是我们都知道无量寿经里面的十八愿核心眼目啊，这个愿呢是愿里面的愿眼啊，就跟一部经的经眼，它怎么说呢？摄我得佛十方众生，你看第一句话是至心信要，表的什么呀？信嘛。欲生我国，表的是什么呢？愿。乃至十念，完全表示行嘛。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处无逆，诽谤正法。你看，还是信愿行三资粮啊。甚至啊，我们在这是从这个信愿行来讲啊，我们在这个愿来讲的话，心愿思想刚才讲到了，在这个无量寿经里边是无恶无痛无烧啊，给大家陈述的特别到位。那么在观无量寿经里边把厌离的这种发愿往生的思想能发挥到极致，一开始这个戏剧化的家庭悲剧人间极惨，就是杀父杀母，不逼到这份上，这个韦提希啊跟这个频婆娑罗王他们平常也把佛陀啊请到王宫，也要这个上个供啊，然后可能六斋日还这个受个八关这个斋戒啊等等，还常规做这些修行，可是他不逼到那个情况下，他发不起来愿力心，不想想求生极乐世界，这也是愿力的一种衬托呀啊。所以这就是愿力才致使他愿生无忧恼处，不见恶人，不听恶声啊。这句行的话，虽然这个三部经典里面都讲到也有十六妙观呀，也有这个三倍往生呀，可是最后落脚处阿弥陀佛里边只讲支持名号啊。这个无量寿经的宗旨是一向专念啊，这个如好持誓语，持誓语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啊。在观无量寿经里面后来的注释讲到说，观虽十六言佛遍周， 就是虽然有十六种观法，最后念一句阿弥陀佛，全部记住了，还是持名妙行。啊，所以我们想各位同修啊，各位道友，今天呢，也只能泛泛的这样跟大家说一下净土宗啊，这个学啊，我常说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硬件嘛就是十三代祖师，软件我们需要必备的就是五经一论。五经一论学怎么学呢？就从信愿行上来着手。啊，相信阿弥陀佛，相信极乐世界，这个相信此国太苦，彼国极乐，愿意往生。那么老老实实持名念佛，只持名号，这就是净土化繁为简一个三角稳定，啊，修学的一个诀窍，就这三样。只管念，但是你念佛必然要建立在信愿之上的。啊，所以呢，给大家讲一些，就是说，这两节的内容呢，对于这个根本经典做了一个大略的介绍啊，当然也有好多不到位之处啊，时间关系，但是我们一定要明了，就是说，对于这个信愿行上面，都是根本经典的表达啊。在具体以后我们学修净土法门的时候呢，还要不能够万变不离其中。我们常说到这个理有定而法随机，这个信愿行是定的理，木可更而刚不改啊，不能改的刚，学修净土必须依照信愿行来学修啊，根本经典里边还是这样的表达啊。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对这个的的确确到这个年代啊，到这个我们佛法流传的这个情景，我们现在本来啊所具的这个根基啊，有时候我们想想萌心一下，不要说啊这个断惑正真了，超凡入圣了，凭自己力量，五戒杀盗淫妄，身为人佛弟子我们持的怎么样啊？五戒有一戒持满了才能够得人生呀。啊，那在某种意义上的话，信愿行自然，但凡具足信愿持名就可以往生，那就说明往生极乐世界比得人生还要来得容易啊，如此甚易方便法门啊，希望大家要深思，要痛想啊，才能够真正得到佛法的自利利他的受用啊。什么时候，我想我们常说刚才念开经偈的时候也说，无上甚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真正我们对于信愿行建起来，什么时候往生到极乐世界了，那么见到西方清净海众三圣正阿弥陀佛正在说法的话，才可谓说这个不为啊，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遇之法呢，为我们遭遇一场，特别是净土一门啊。好，这一节的讲呢就到这里啊，请大家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阿弥陀佛。